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学习。我们从这周开始，我们要开始一本旧约的书，叫做《路德记》。《路德记》只有四章，很简短，有85节。你可以，我的计划是每周讲一章。我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4次，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用20分钟，一周就可以读一次。好，我们求主借着路德记帮助我们认识他。路德记是一个很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是它不单只是说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它更要告诉我们，路德记里面3个主要人物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借着路德记去认识我们的神，特别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掌权的神，他是一个护理的神。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护理的意思。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认识你。如果不是你自己启示你自己，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你。主，既然你已经启示了你自己，我们就在你渴慕，在这里我们渴慕你，我们祈求你今天借着路德记，未来的几周借着路德记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是掌权的神，认识你是护理的神。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苦难，都会经历苦难，包括基督徒，基督徒也不例外，神的儿女也不例外。有一些苦难只是会带给我们一些不方便。以前我跟Sarah 在中国广州服侍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很有钱，是她丈夫是外籍的一个企业的老总，很有钱，家里有佣人有司机啊。当一次有金融一个经济的风暴，她就不能够有佣人了，那么她就很愁苦，她就告诉我们啊，以前都有人帮我洗衣机衣服，现在我要自己折衣服了啊。这个是他的苦难啊。我在那边听了，哇，他的苦难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苦难给他带来不方便啊！有一些苦难带来不方便，但是有一些苦难却是会把我们带到人生的低谷啊。同样的，在广州，我们遇见一个又是一个妇女，那她来到我们的聚会，她就满脸的这个愁苦结果呢，我们认识他了一阵子，我们就关心他。他有一个女儿，但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丈夫。那结果呢，我们问他，你丈夫在哪？那么他就说，我丈夫不久前自杀了，他是一个寡妇留下一个女儿。有一些人生的难处会把我们带到人生的低谷。你可能现在也遇见一些难处你可能是一些给你不方便的难处，也有可能你现在的人生的低谷可能你现在在最绝望的时候。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些难处？更重要的是，在难处，在人生的苦难当中，你怎么去认识神？在人生的苦难当中，你怎么认识神？今天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即使在我们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掌权，他仍然在做工，他在管教我们，呼召我们回到他身边，也赐盼望给我们。路德第一章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就算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依然掌权，神仍然在工作， 神他在管教我们，他在呼召我们回到他身边，神在预备我们在患难中有盼望。好，今天我们就要去一起去思考这个主题，接着路德记第一章。第一章里面，路德记是一个故事，圣经里面有故事，对吧？我们读故事的时候我们读了两年的故事，新约的故事是比如说福音书，旧约有很多故事，特别路德记是故事，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读出故事的情节，它的味道啊。故事有情节的一个一节一节，好像你看电影一节一个 scene 一个 scene 一个情节。那第一章呢有三个情节，这个情节是根据它的地点有三个情节。第一个地点呢，就是他们从伯利恒离开伯利恒去摩亚。第二个情节是他们离开摩亚回伯利恒。第三个情节是他们到了伯利恒，好不好？这个就这三个情节根据它的地点转换，你看到镜头就换了不同的情节。从第一个情节，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情节是从伯利恒到摩亚。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最绝望，就算是我们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掌权。请看路德记一章一到二节。当时是秉鉴的时候，国众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纳奥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脸，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故事这一路德记没有，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犹太人拉比的传统告诉我们是撒母耳，所以有可能是撒母耳，大卫时代的撒母耳，但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不知道。但作者告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故事发生在士师病症的时候，就士师当官的时候。士师当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士师记路德记前一本书，就是士师记。所以弟兄姊妹，你鼓励弟兄姊妹带圣经，因为圣经会帮助你看前面有什么书前面是士师记。士师记是什么年代呢士师记是出埃及之后进入迦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大概有400年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离开我们现在大概有3200年的时间，很久以前的故事。我们现在读的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3200年左右的故事。那么他说史诗记十四秉鉴的时候，这个也告诉我们当时候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如果你是有读圣经，你读到十四记，你就看见十四记呢有一个传道人说，我读每一次读完读了十四记，他都要用水洗脸洗眼，因为十四记里面太多黑暗的事情看完就要洗眼十四记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总结那个十四记的属灵光景你看路德记前面一节，四世纪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那时没有王第一点就是没有，当时还没有立王，但以色列是没王。但他们也说到，他们不把神当王，个人任意而行，自己要干嘛就干嘛他们不把神当神。这个就是四世纪的属灵的光景。就在这个属灵很黑暗的光景，他们此次经历看见很多人有发生淫乱有彼此残杀有去拜偶像很黑暗的年代就这个在这个黑暗的年代当中，就发生了路德记里面这个美丽的故事。所以路德记就好像在沙漠中里面的一个花园一样很漂亮那当他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他的背景。国中遭遇饥荒，就是以色列地有饥荒，没粮食 当圣经里说有饥荒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作者告诉我们这些事是有原因的。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是跟神紧紧的相连，因为神跟以色列人，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西乃之约，神说你遵守我的话，我就赐福给你，你不遵守我的话，你去拜偶像的话，我就会咒诅你，我就会审判你，我就会管教你。其中一个管教就是让他们有饥荒，他们种的食物不能够出，他们的这个栽种没有收成啊。国中有饥荒也告诉我们，这个他们的那时的光景是一个很不好的光景。这些叫做西乃之约，西乃之约旧约，我们现在在新约，但在旧约里面就是这样啊。那旧约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就是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他就会告诉我们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条件和结果。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他说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发生点是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我们读旧约，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学希腊文，现在我们要学一点希伯来文，好不好？很简单的，伯利恒希伯来话叫做 Bethlehem。 Beth 很容易学， Beth 是什么？ Beth 就是家，大家说 Beth， 对，谢谢。 Bethlehem， Lehem 是什么呢？面包，面包之家，伯利恒的意思啊。Bethlehem 啊，面包之家，这个很重要啊。Bethlehem， 因为 Bethlehem 伯利恒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故事发生在伯利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那这个是伯利恒，请大家注意，这个第一个镜头就在伯利恒，面包之家。那么他说，这里有一个人啊，他带着妻子两个孩子去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个人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希伯来话叫做 Elimelech。 以利就是神， El 就是，每一次你听到 El 就是神， Elohim 神。以利米勒很重要，这个名字的意思，米勒就是 Melech， 就是王的意思。他说神是王，就是以利米勒的爸爸，他们父母希望他的儿子以利米勒当神是王啊。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做 Naomi。 Naomi 是什么呢？ Naomi 呢是甜的意思，可能他父母喜欢他女儿是一个长得甜甜的，或者是有个甜甜的一个甜蜜的婚姻生活，甜蜜的人生啊。好， Naomi， 那他有两个，他们有两个孩子啊。以利米勒有两个孩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在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啊。以法他是伯利恒以前的名字。他们到了摩亚地啊，摩亚地啊，摩亚地很重要，就住在哪里？摩亚是什么地方呢？摩亚，如果你看以色列中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西就是以色列，约旦河东有一些外族人，其中一个就是摩亚。摩亚在死海的东边，约旦河下面是死海，死海的东边是摩亚地。摩亚是什么人呢？摩亚地里面住了摩亚人。摩亚人是什么人呢？摩亚人其实跟以色列有一些血缘关系，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但是在旧约里面，摩亚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是友好的？他们虽然有血缘关系，是他们是对头。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敬拜耶和华神的，摩亚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神，他们敬拜自己的神，叫最大的神叫做 Kimos， 他是一个假神啊，他有其他的神。还有说他不敬拜耶和华神，所以摩亚人甚至在民数记记载，他们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男人看见这些摩亚女人漂亮，跟他们发淫声淫乱，结果摩亚的女人就叫这些以色列的男人去敬拜他们的神。 啊，他们娶了这个摩亚人啊，就会影响了他们的这个信仰啊。还有这个巴兰那个摩亚的王叫他的先知是咒诅以色列，他们摩亚还以色列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摩亚人还不帮助以色列人啊，不给他们吃的，所以呢，他们是对头啊，对头。而且神说啊，这个摩亚人啊，他们不可以进入到神的殿。所以当时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以利米勒，耶和华是王，他的名字哈，好厉害，耶和华是王。他因为有饥荒，迦南这个是迦南地啊，神的应许之地有饥荒。他因为有饥荒，他为了他的家，他的为了他的孩子，怎么让他们有的吃啊？啊，他的妻子，他就把他们一家搬去摩亚。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呢，还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啊，这个是不合神心意。他是为了生活，他需要生活，这个是确实是不容易要决定。但是他为了生活，他就搬去一个不敬拜神的地方，摩亚地。以利米勒，耶和华是神，但是他实际做出来的却是搬去敬拜偶像的地方。他到了摩亚地，第二节就住在哪里。后来拿奥米就是以利米勒的太太，拿奥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孩子。四节，这两个孩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奥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以利米勒他其实当他遇见饥荒的时候，他为了家，他为了他的这个家，他就心性软弱，他觉得留在应许之地，留在伯利恒，他们生活很艰难，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的生活，他就找方法，他就去了摩亚。结果他的计划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他原本是为了养家，家里有的吃的。我还是请这个同工们，可不可以怎么样？这个好像话筒不是有可以吗 ？OK， 就是他原本是为了养家的，离开伯利恒，但是结果他死了，留下太太，太太成为寡妇。不但是如此，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娶了摩亚的女人之后，两个孩子也死了。所以亚比米勒失败，他不单止自己死在异乡，没有照顾，不能照顾妻子，连两个儿子也死了。那我们要把焦点，但是焦点呢，却是要我们去看 Naomi。Naomi 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焦点。Naomi 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事，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自己的爱人离世是人生应该是最痛苦的事之一。爱人走了，留下他一个。不但如此，他儿子也走了，白头人送黑头人，这个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不单只是一个儿子走了，他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走了。他落在人生的低谷里面，他可以说是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任何人失去丈夫，在很短的时间又失去唯一的两个孩子，我们都会掉入到人生最绝望的时候。我们可真的无法想象 Naomi 她的心是何等的痛。 他是何等的苦，他也流了多少的泪。总结，拿奥米他在摩亚的十年，就是两个婚礼，三个葬礼，十年。这个就是拿奥米在摩亚的经历，两个婚礼，三个葬礼，十年。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掌权。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远离神。亚比弥勒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王，但是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所行出来的不像他的名字。当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作王吗？有寻求他的旨意，或者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力量去面对，偏行己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远离神呢，我们还是我们亲近神？亚比米勒当他遇见饥荒的时候，他就离开伯利恒，他去了摩亚。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是远离神呢，我们还是去依靠神？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是留在应许之地呢，还是我们去我们的摩亚之地？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要远离神。但是整本路德记告诉我们，当我们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掌权。当我们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掌权。我们的神是不会让我们受任何苦，白白受苦的。没有任何的苦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都有神的美意。拿奥米失去丈夫，失去两个儿子；路德那个摩亚的女子失去丈夫，是不是说神不掌权了呢？是不是他们得到神的祝福，神才掌权，他们失去神的祝福，神就不掌权的呢？不是。不管他们是得到好处，或者是他们看起来是失去一些东西，神仍然掌权。因为神掌权，所以我们能够依靠他。你看，拿奥米跟路德，他们没有丈夫可以依靠了。那个年代没丈夫可以依靠，几乎就很难生活。但是他们有神可以依靠。你可能也在面对人生的挑战，可能你在面对经济的挑战，可能你在面对亲人有疾病的挑战，可能亲人会离世。但在这种挑战中，你要知道神仍然掌权。可能你，如果你是年轻人，你的父母，你觉得你不懂你在苦难中，神仍然掌权。可能你的孩子背你，让你有很多烦恼，神仍然掌权。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每一个苦难，都不会白白没有的去面对，不会没有意义的。神要在苦难中，借着这些苦难完成他的美意。神要借着苦难苏醒，可能要苏醒我们沉睡的灵。神可能要借着苦难来呼唤我们归向他。这个就是发生在拿奥米身上的事。这个苦难来临就呼醒他归向神。就是这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他们这家人在以伯利恒搬到摩亚地。第二个情节是从他们从摩亚地搬回伯利恒。当然这个去的时候是一家四口，回来的时候三个男人没有了，回来是三个寡妇。路上的时候是三个寡妇，最后两个回家。好，我们从第六节啊，第二个情节是第六节到第十八节，这个很长。这个是回家的路上，从摩亚地一回去伯利恒，摩亚地到伯利恒大概有100个公里，70到100公里，要越过死海，越过约旦河，然后上山。 摩亚地在山上，这个约旦河在山谷，然后伯利恒在山上。好，这个在路上，我们看看他们发生什么事。第六节开始，他就和两个媳妇起身要往摩亚地，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听一下这里。这里经文到这里，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你我们每一次看旧约圣经，我们都会看见很多人物。在这个这路德记里有三个人物，一个是路德，一个是拿米，然后之后还有一个人，他叫伯阿斯。但是在所有旧约里面，就有还有一个主角，不管他说还是没说，他都存在。这个主角就是神。耶和华神，他存在在每一页里面，每一个故事背后，神都存在。这里他提到神，耶和华神，他说，这个作者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拿奥米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这个眷顾其实原文是探访，神探访他的百姓。这里说到神的护理。我们所相信的神，深信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护理者，他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丢下来不管，他管理整个世界，他带领着整个世界去执行他的旨意。在这里说到拿米他听见神探访伯利恒，神探访他的子民，但是拿奥米不在当中，他得不到这个祝福，所以他要回去。其实是神呼唤他回去，回去伯利恒。神的管教永远是短暂的，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祝福。诗篇三十篇五节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早晨来了。好，有一线的曙光，神要降临，要探访伯利恒。八节到九节，拿米对两个妇人说，你们个人，那个两个摩亚女子要跟着他回去，但是拿米就跟他们说，八到九节，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厚待你，像你恩待你，像你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各父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奥米和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这里有一个字我们要注意，就是耶和华恩待你们。这个恩待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Hesed。 Hesed 我们中文翻译成慈爱、恩待、怜悯、恩典等等，这个是一个表示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个充满恩典与怜悯的神。 Hesed 在这里翻译成恩待。拿米跟他的这个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愿你们在摩亚地嫁给别人吧。因为他知道两个摩亚女人回去以色列，住在以色列，语言又不一样，然后他们是两个不同种族，他们会很艰难。他说回去吧，不要跟着婆婆，不要跟着我回去，你去嫁别人了，让另一个男人去养你。但是他们却放声而哭，他们舍不得婆婆。十节到十三节，他们就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去你本国去。拿米就说，我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跟着我呢？我还能生孩子给你们做丈夫吗？我女儿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话还有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怎么能等着他长大，你们怎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啊，不要这样，你我为你的缘故生要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如果我们读的这，我们就很奇怪，怎么会他怎么先这样子想？婆婆要生一个孩子，然后让孩子长大，然后让这个两个媳妇去娶这个孩子啊？那这怎么会这么子想？ 哎，对于我们中国人21世纪确实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这是很平常，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在律法里面，神有为寡妇预备，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她的丈夫的弟弟要娶这个女人，因为神 要供应给这些寡妇，神也要借着这样子持保守着以色列的块地，那个男人可以持续他的产业，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说他已经老了，你等我生出来啊！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这个背景其实很重要，因为跟整本路德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稍微 make a note， 以色列有一个这种的啊，神给他们的法律法。那么，拿奥米在这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比你们更苦啊，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们会不会说这样子的话呢？神用手攻击我。拿奥米他是对神的这个理解对还是错的呢？拿奥米是认识神的，他不是说当神住我在那我生活很好的时候，神我就信我神就与我同在。我生活不好的时候，神就不与我同在。他这里承认是神管教他。他知道神会管教不听话的儿女。新约也是一样。希伯来书里面说，如果连父亲都会管教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不会管，因着爱而管教我们吗？我们继续看十四节到十五节，两个妇人听见这样子就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她就走了。她真的觉得啊，前面太辛苦了，去以色列，我这个摩押女子真的可能熬不了啊，她就走了。但是另一个媳妇却不走，路德舍不得纳奥米，舍不得这个字。原文里面就跟是英文很多时候翻译成 cling， 就是跟亚当跟夏娃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的那个成为他们这个字一样，所以是很亲密的字，表示路德很爱他的婆婆。则六节到十八节，路德说：“不要出，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要使你我远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奥米见路德定义要随从自己，就不再劝他。其实刚才我们说拿奥米他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他知道神是会管教他的儿女，但是他对于神的认识还是不够的，还是粗浅的。因为而且他觉得这个路德要来以色列，他要付代价，他要跟随耶和华，不容易。他觉得他还是回去摩亚，有娶摩亚的男人去敬拜摩亚的这个去认识摩亚的假神，可以保持他，帮助他生活好一那样子好一点。所以其实拿奥米他这十年来，他学的功课还没有完全学好。但是路德不一样，路德说：“哇，我不走啊，婆婆，我不走，我跟你啊。”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要成为以色列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不再敬拜寂寞，我要敬拜耶和华神。为什么一个摩亚的女子，从小就敬拜假神的一个女子，会这样子的去愿意付代价 去跟从拿俄米呢？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十年来伯伯在家里面有很好的见证，吸引拿俄米，让拿俄米看见让吸引路德，让路德看见这婆婆她所敬拜的神是可信靠的，是值得跟的。这个是我觉得最可能的解释。其实背后一切，这一切背后都是神在做工。我们要记得，神在凡事中掌权，就算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还是掌权的。神，我们看这里看见他使用拿奥米的苦难来吸引一个外邦的女子，摩亚的女子，与神无关的女子，吸引她来到神面前。神使用拿奥米的苦难来吸引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就是路德。他说，路德说，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就是说，拿奥米，我会跟着你的，我会一生跟着你，我会服侍这个神，就算你死了，我不会不离开伯利恒，我会继续留到犹大地，我死了我会与你一同埋葬。哎，你这样子看，其实在背后，神使用拿奥米去吸引路德来到神面前，同时间神也使用路德去祝福拿奥米。因为拿奥米没有老公了，两个孩子都死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媳妇。媳妇说，我跟你啊，婆婆，我会照顾你，我服侍你，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神在使用一个外邦的女子去照顾这个拿奥米。人生的苦难就好像一个刺绣啊，你的刺绣后面是很乱的，但是那个修刺绣的人，他的目的是不是后面，他目的是前面那个很美丽的图画。神也是这样，在苦难只是我们看见的一部分，但神的美意永远是美丽美好的。只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因为我们被许多的事情辖制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看不见神。有时候神允许苦难发生，让我们能看清楚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我常常去露营，最近我又去 Crater Lake， 晚上我露营，一个找到一个免费的露营点，不用钱啊，但是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个好处，晚上起来的时候，我一望天空，哇，我看到好多星星啊。其实星星现在都存在，只是你看不见。我们需要，有时候需要黑暗你才看到星星在发光。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难处在敲醒我们沉睡的灵，我们才看见神，我们才认识神。神用他的隐藏的手才呼唤着两个女人来到他面前。他呼唤拿奥米，拿奥米是信神的人，他远离了。神使用这些难处，他隐藏的手在工作，呼唤他。神借着拜访伯利恒，来呼唤拿奥米。神也借着拿奥米，也借着这个苦难来呼召一个以前不信他的人，就是路德，一个成长在一个外邦人家里的人。神借着这个苦难把路德带到他的家里面。我们可能就像路德一样，我们当中，我们以前是不信主的，神借着一些苦难，可能是婚姻的难处，可能是身体的健康，把我们带到神的身边，让我们成为路德，与神有份，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像拿奥米的，我们从小在神的家成长，我们是信神，但是当难处来了，我们就跑了，跑去摩亚，跑得远远了。但是神有时候他就会借着一些难处把我们召回来。神探访伯利恒，他可能就会借着一些难处，他就会探访，借着我探访我们。他呼召拿奥米也会呼召我们。我们下周就有洗礼浸礼，会有三个姊妹在这里做见证。我相信这些姊妹的见证会见证好像类似拿奥米的经历，离开了，跑了，但是神把他们召回来，或者好像是路德的经历，原本不认识神，但是神怜悯他们，吸引他们来到神面前。所以鼓励下周弟兄姊妹邀请朋友来听这些见证。神用拿奥米来吸引路德归向他，神也使用路德去安慰拿奥米，去鼓励拿奥米，去看顾拿奥米。这个是回家的路上。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情景。第三个情景是他们到达伯利恒，在19节到22节，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计划，但是神的同在会给我们盼望。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计划，但是神的同在会给我们盼望。请看19节到22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你看那个镜头就转了，转了，转到转到伯利恒了。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奥米吗？”可能十年过去，十年沧桑啊，长路奔波，满头垢年。更可能是因为他伤心啊。他们看得出，哎，这个应该是玛利亚，但是好像不像，他好像太憔悴了。他是拿奥米吗？这些女人问。拿奥米回答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奥米，拿奥米的意思是甜啊，要叫我马拉。马拉的希伯来文就是苦啊。不要叫我甜啊，我现在不是小甜甜，我是苦啊，我是苦。那我告诉你，我这十年来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全能神使我受了大苦。”他这里是说大苦，不是单是苦，而是大苦。他这里说了神的一个名字，这个叫做全能者，出现两次，20节一次，然后21节他又说一次，全能者，这个是神一个特别的名字。他的原文是 Shaddai， 有时候你听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诗歌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ohim Ha Adonai Shaddai， 全能的者，全能神。这个名字是跟神立，跟人立约要祝福人有关的。在创世纪里面，在17章25章30多章，神跟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立约的时候，神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 Shaddai， 然后神跟他们立约，我要祝福你的后裔，我要赐给你后裔一个产业，我要借着你的后裔祝福这个 地球。 Shaddai， 全能的神。可能玛米他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神要管教他，是神是让他受大苦，但是另一方面他知道这个全能的神，他是神跟他祖宗立约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能够执行他的约，他隐隐中他有希望。他说：“不要叫我甜呐、小甜呐、叫我小苦吧，苦啊，我很苦。我以前满满的出去，我出去一家四口啊，但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拿奥米所认识的神是会管教的神，但是他不知道神除了会管教，神也会施他的 hesed， 就是他的 慈爱跟恩典。这个就是路德记以后三章要让我们看见。现在他路德是很苦啊，他说以前我满满的，现在回来了空空的。其实他忘记他其实不是空空，他还有一个人，路德。路德，神正要使用路德，神要在这个家庭里面两个寡妇身上做一个奇妙的工作。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他说拿俄米和他的媳妇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你要读路德记，你要发现他特别多次提到摩亚女子，摩亚女子就是要告诉读者，这个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的，但是蒙了神的恩典，他们来到神的家，是因为神吸引他。他说这个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回到伯利恒。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这个就有趣了。我们第一章的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祭王啊。第一章的开始的时候是神的管教啊。但是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割大麦的时候，神探访伯利恒的时候，神要说，要神已经为拿奥米还有路德预备他们所不能想象的祝福。拿奥米那时候他不知道，拿奥米不知道，拿俄米不知道神会在伯利恒怎么祝福他。拿俄米他千千万万也想不，他都想不到他的名字会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永远被纪念。他不知道神借着他把路德带到神家，是要执行神的救恩计划。因为路德记从表面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三个人的故事，但是其实在背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大事。他万万想不到伯利恒这个无名的小镇，面包之家，在当中将会出现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这个是路德记的结束。他更想不到这个大卫王，以色列的王是他的后裔，这个是路德的后裔。他更想不到路德这个摩亚的女子，他的后裔除了是一个大卫国以色列最伟大的王，最伟大王是一千年后，在伯利恒会有另一个王出现，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将会在伯利恒出现。神要在这个路德一个寡妇，拿俄米这个寡妇，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挪亚，以色列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神要在他们身上做工，让他们有份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神的计划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弟兄姊妹。所以在绝望中，在苦难中，我们不要远离神。我们只是看到神的一部分，他可能有时候他的手很重，但是神的计划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不要灰心。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他是护理的神，他在苦难中也掌权。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受苦， 他必有美意。在苦难中，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今天我想大家拿回去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在我们即使在我们人生最绝望的时候，神还是掌权的，他仍然在工作，他在管教我们，在呼召我们，在为我们预备超乎我们想象的盼望。多年前我见到在广州是个姊妹，她丈夫自杀的这个妇人，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她出来聚会的时候是愁眉苦脸，但是当她慢慢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认识救恩，她慢慢开始有笑容，最后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看见神，他就他追求主，他也这十年过后，最近我才回广州嘛，他就在那边服侍姊妹，在其中一个带领的姊妹。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所预备的远远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今天看见从这个三个场景，我们认识到从伯利恒到摩亚，我们看见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掌权。然后我们看见第二个场景，这个拿奥米从摩亚回到伯利恒，我们看见神隐藏的手在工作，呼召人跪向他。第三，我们看见他们到达伯利恒，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明白神的旨意，不完全明白神要做什么，但是神的同在给他们一个盼望。我们很多时候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我们许多事情不明白，但是神的同在给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神探访伯利恒，神也探访我们，盼望我们这里所有受伤痛苦的人不要离开神，而是奔向神。愿神祝福我们。我请戴诗歌的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今天我们也是白饼的聚会，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去思考神今天如何借着路德记第一章跟你说话。